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印度佛教史今天的进度呢，是从讲义33页开始啊。讲义33页。我们上一次课程已经有稍微介绍过缘起自性和圣道自性，有没有？好，那缘起法的说明，其实在阿含经，大家如果有看过杂阿含经因缘相应的话呢，就知道在所有的这些佛陀的开示里面啊，缘起法的说明其中这个缘起法的说明，它有很多种方式，很多种方式。那失生地呢，苦集灭道是一种哈、哦。那此有故彼有哈、哦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这个也是其中一种。好、哦，那再来呢，一切集法皆是灭法，这一些也是缘起法的说明哈。哦，所以在乃至呢最通常说用的呢就是十二缘起支，那这个也都是缘起的说明。所以一般我们会讲的，会觉得说诶，在佛法上呢，后来就是比在后代呢都把说诶缘觉啊，就是辟支佛呢是观因缘而成道的，有没有啊？那这种说明其实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原阿含来说呢，那其实都没有这种差别、哦、不管你是修什么道，那缘起法是最根本的、哦、那所以导师在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呢，就中道正法这个内容里面呢，谈非常多的缘起的内容、哦、那像讲义33页这个地方上面哈、哦、二缘起的如实性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法 Dharma 啊。那所以在说明上呢，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缘起之性、圣道之性，再来呢，这个缘起的如实性也是缘起的说明之一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。缘起是法的又一内容哈、啊。那从各方面来表示缘起的意义。那这几个名相是阿含经经常出现的名相，那它都是在形容缘起法啊。那它的形容呢，论点也有解释啊。那导师这里简单的定义啊，法住就是确立不可改易、不可改变的意思哈、啊。这个住啊，就住在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法呢，它是固定性。啊、它就不可改易，确立而不可改、啊、比如说一切法皆无常，这些无常就是不可改易的真理、啊、那不管谁，你是铁人、超人、啊、凡人、啊、都是无常。所以在所有的真理里面呢，它一定要吻合这样子的理则、啊、法界缘起是一切的因性。什么是因性呢？就是我们说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那假如没有此的因缘条件，是不可能有彼的、哦、种种那个结果产生。所以它任何法它都有此有故彼有的这一种条件的集成啊、哦、才有法的升起。所以这个缘起法它是一切法集成的一个因性，因性就是它升起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理则。当然这一种因性在佛法的中期后期大乘来说呢，这种因性那后来可能就会演变像一种种子说，一切法由种子升起，那这种种子说呢，或许那也是从这些引发而来。那再来第三，法性是缘起的自然性，或者是自然如此。那佛陀曾经说，非佛作亦非愚人作。那缘起法是 过去现在都如此，自然如此，普遍如此，必然如此。那法定就是决定如此而不乱，而不凌乱。那这一个呢，就是在别的阿含经里面南传的相应部也有，它跟这个比较接近的，就好像有一些经文呢，它是说一个法的集成啊，它的因缘条件是 不多不少的，刚刚好。很奇怪哦，你看一个人哦，他就是他如果要产生那个烦恼，产生嗔心或者产生贪心，他的因缘条件呢具足了啊，他就会升起这样子的心，就会升起这样子的烦恼，它不多不少，就可以让它升起。那所以假如说我们懂得缘起，那让它圆缺不生，或者是呢在它升起的过程里面都如实知见的话呢，那就不会被它所迷惑。地就是真如实不颠倒，如那就是如此如此而不变异，这都表示缘起的如实性法。那这一些说明其实不外乎都是在形容所谓缘起的一个相貌，所以我们说此有故彼有，那这一个因缘条件的此会产生彼的升起呢，这一个因缘条件它都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，它的规律都一样。所以有时我们说为什么我又中第二次见，为什么我又中第三次见，为什么升起了烦恼呢，自己还是不断的升起，那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楚它升起的一个规律，就是这个烦恼或者这个心所产生的一个规律。那我们没有看清楚它如何产生，那当然你要避免它再重生那是很难的啦，因为你都看不清楚它嘛，对不对？那假如我们都能够看清楚它升起的因啊，那你我们自然呢有办法呢，在它没有聚起之前呢，就不让它升起，所以这个缘起性啊，在佛法里面啊，那是很特殊的。再来第三，缘起之数的考察，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十二缘起之。那导师在这里面有跟我们介绍好几种，有五支、九支、十支、十二支。那最根本、最简要的是五支缘起，就是从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五个。那这个呢，也叫做逐物流转。大家看讲义33页中间的这个图表，唯识学探源这个图表。五支缘起呢，它的特色就是逐物流转，因为它从爱开始嘛，爱就是追求，追逐自己所心爱的这种杂染的东西，相应的东西，那这个就会让我们取着，而产生后有的继续轮回，那这个是五支根本，那再来就是促进细心，促进细心就是根尘世的一个过程，认识的过程。那假如能够在促进的时候就不会被烦恼所细心的话，那这当中那就不会产生爱，就是我们在受的时候呢就如理作意，那这样子我们后面的爱呢就不会产生，因为爱一产生呢就变成是五支缘起的开始啦，就是从取有生老死就开始了，所以这个爱呢它是很，如果按照那个升起烦恼跟造业来说，爱在十二缘起之是最关键的啦，最关键，我们底下就会看到这个爱的说明。那十二支前面的是名色，这两支呢导师称为生命依持，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身心的结合，升起，那就是生命的延续，都是色缘名色，名色缘是。那在一般胎生学来说呢，名就是精神，色就是物质嘛。那前面那个是又是什么呢，所以在胎生学里面就说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头生是。头生是啊，头生的是。就是我们比如说从过去生，那要来到今生呢有一个头生是，那它就带着业力过来， 当然这种投生式它也是在无常变化缘起性，那方便说明而说有这样子的投生式。但是如果是在南传来说呢，南传来说它的名是受想行，色呢就是色，那世运呢就是他们的世运，所以它名色跟世加起来是五运。这样再讲一遍哈，名色还有世呢，这两个在南传的说明啊，它就是只有五运啊，它不承认说哎有一个什么，就是它的说明没有把它解释成投生世啊，就是色是色运嘛，然后后面的那个世呢也是世运，那名呢就是心所受想行这样啊，那类似这样子的一说啊，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参考导师唯识学探源哈。那再来生死根本呢，生死本源就是从无名开始哈，无名行然后世。那这十二支缘起，其实我们一般会讲说诶是不是要讲完十二个才能够悟真理哈。那如果是按照阿含经佛陀所开示的十二缘起的缘起来看呢，不一定。所以导师跟我们说最简要的其实五支就够了啊，就是爱取有生老死之理。那对于这个爱啊，那很重要，那它是后面我们会导致我们现在要面对老死的一个因啊，那都是我们有过去的爱呢造作这样子的因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老，不得不面对死啊，所以这个爱让我们产生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要无可奈何的这一种果实，要等待我们来承受啊，待会我们就看到啊。OK， 我们来看 A 啊，标题 A 啊，框框哈，标题 A 那个部分哈，图表底下五支缘起说哈，那导师简单跟我们说明哈，老死忧悲苦恼是苦，那这是五支缘起的第一的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哈，老病死嘛哈，就是忧悲苦恼老死最后一个。那爱是苦的原因，苦的集体，所以爱呢是五支里面的第一个，有没有？五支的第一个。那老死呢是五支的最后一个。那世尊曾经也就是因为感到佛法太深，不想说法哈，那时候都是因为呢众生懒着这个我执啊，而没有办法脱离生死。那这一个说明其实导师说啊，佛陀就是因为知道众生有这个爱着，爱着什么呢？对境界有境界爱，对自我有自我爱啊，所以有这样子深刻的爱着，所以佛陀不想说法啊，不想说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四十三哈，注脚四十三，佛法概论讲这个爱哈，讲得很详细啊，它有一个一个解释这个阿含经，大家可以就是标示一下，因为它底下哈是这样文字，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，我都有把它写出来啊，做成一个小图表哈，在底下写，它总共有四种爱。就是第一个是爱一个字哈，第二呢是后有爱，第三是贪喜忌行爱，第四呢是比比喜乐爱，有没有？好，在注脚四十三的第一行后面，然后一直到第二行，有没有四种爱？前两种爱呢叫做自体爱，后两种呢叫做境界爱啊。那什么叫做爱一个字怎么解释呢？那在佛法来说，就是对于现在有啊，就是现在这个生命的自体爱，就是我们自己懒着自己的身心啊，哈，纵使自己现在已经啊年纪大了啊，或者是呢纵使是已经没有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自体爱还是很深刻的，我们都想到自己，哎呀，过去那个风光的时刻啊，想起那这种影像，其实我们都不会，就是不会离我们而去呀、啊。那种影像，所以有时做梦，我们还梦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哦， 有没有？所以这种影像啊，我们众生对于那个自体爱哦，它是非常非常深刻啊、哦。那你我们要测试自己有没有自体爱哈、哦，很简单，只要怕死的人哈、哦，一定自体爱很深的。那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。那你说自杀的人会不会怕死啊？很多调查都说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都是中途会后悔，对不对？啊，自杀的中途啊，都会后悔。那通常这个自体爱在友情里面啊，是最难最难克服的啊。那这个是慢慢来哈、啊，嗯。好，这个是爱。那第二种爱呢，叫做后有爱，就是对于未来的自体爱，就是我们修学佛法，当然是希望下辈子比这一辈子好啦哈。但是假如我们一直祈愿啊，哦，佛菩萨希望我下辈子长得更庄严啊、哦、啊，像哪一个明星这样子啊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未来的自体爱，未来的自体爱啊。那这前面这两种呢，就是对于自身自体的爱啊。当然有一些自体爱哈、哦，它不一定是外表的，不一定是外表，因为有一些人他一长出来就是贫穷或者是残缺，但是他们的自体爱还是跟正常人一模一样深刻啊。所以这些都是无始带来的啦哈、啊。第三，贪喜俱行爱啊。或者是比比喜乐爱，这两种称为境界爱啊。第一个贪喜即行爱呢，就是现在已得的境界爱，就是现在我们获得的境界爱啊。那比比喜乐爱呢，是未来欲得还没有得到啊，但是希望得到的境界爱啊。那这个就是四种爱啊。那这一种佛陀在经典里面说啊，就是凡夫因为有这样子的爱呢，所以不想说法哈、哦。但是后来有很多传说啦哈、哦，说大梵天来请佛说法，所以他还是说了啊、哦。好，再来我们看 B， 浅显的说啊、哦，浅显的来说五知，那这个是大家都能够一看就懂的啦哈。哦，就是没有得到的想得到它，得到了又怕失去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就是爱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没有得到的生怨恨心，那怨恨从哪里来呢？就是从爱来，没有爱怎么会有嗔恨啊？那假如爱的深广的话，那对于自身跟外在境界啊，那都懒惰啊，没有办法逃脱。那在那个现代的那一种性那个小故事里面哈、哦，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笑话，就是我自我固执，就是自我的那一种啊、自我的那一种怎么讲？那一种执取啊，是无形当中。那曾经有一个就是主持婚礼的人啊，他很专业，就是做主持婚礼啊，他都是主持婚礼，那非常称职，所以呢凡是很多大的场合呢都请这个人啊来主持婚礼啊，他就要问人家说，诶，你愿意吗啊？然后他就问，哎，你愿意吗，这样啊，他都很称职啊，哦，非常有经验。但是到了有一天他自己结婚哦，他自己结婚，然后就在那个婚宴上呢，因为那个是新手啊，那个主持人是新手，那他就看不下去呢，哦，他就自己站上来在那边主持婚礼，你知道吗？就弄得就变成是闹笑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新郎或者是新娘嘛，对不对？他是主角啊，但是他就是太过称职啊，就跑到那个主持人的位置来这样子哈、哦，去教人家怎么主持这样。他最主要要表达就是说，有时我们太过讲专业是好听了哈，那讲称职呢也很好听，但是以佛法的这一种照妖镜来看呢，啊，都是我执啊，都是我执，嗯，所以其实假如我们真的是你懂得缘起的人哈， 在佛法里面懂得缘起的人，他是这样，这个时候是你当主角的，那你就要当主角，这个时候你当配角的，你就做好你的配角，这个才是懂得缘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场合主角是这个人，那我们是配角的话，就好像你要让这个持有故彼有的法会啊，或者是什么会呢，圣会啊，让它圆满。那假如一个场合里面有两个主角，你说那个圣会会圆满吗？那都闹笑话比较多啦，所以有时候该静下来的时候要静下来啊，该讲话的时候呢要讲，不用担心啊，那就拼命讲啊。但是我自己有感觉哈，我曾经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啊，就是说有他对于这个爱的诠释，因为在宗教里面哈，对于这个爱啊，有些人诠释的呢跟伦理呀、跟道德有关，那这一种爱心啊，就跟一般我们的懒爱就有一点差异的啦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一般讲说，哎，我们要爱世人啊，还是要大爱啊？那这一种爱呢，当然它是比较清净的。不过我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哈，就说我们修行，我们要累积我们的智慧啊，不能够只是读经，只是看书，这些智慧是没有办法开发的。要开发我们的智慧呢，要到众生里面去找智慧，就是你度一个众生，因为众生千奇百怪嘛，你度一个众生就有一个智慧，度两个众生都有不同的智慧，这样，那你度多的众生，那就有很多的智慧。你们觉得这个道理合理吗？合理啊，但是我觉得有的商榷的。为什么我觉得说可以商榷呢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如果是站在学习上来说，学习别人的优点是无可厚非， OK， 我们一定赞同哈。但是哈，我们重温一下世尊是怎么觉悟的，他有没有说度一个人得一个智慧，度两个人得两个智慧，度三个人得三个智慧？我们释迦牟尼佛有这样吗？他是觉悟什么有智慧的？缘起呀、啊，缘起哦。所以我自己，我们先大家，如果你书读的多哈、你法思维的深，听到一些理论哈、其实你不，我们不要那么快哈、就是觉得啊、爱得要死这样啊，就是稍微静下来，哎，想想我们的释迦牟尼佛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一些圣弟子啊，他是不是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佛法啊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们当然是非常欢喜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其实我们要有所保留，或者呢更应该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说啊。那这样子说的话呢，如果按照缘起法来说，或许啦哈、或许在菩萨道来讲呢，它是非常有意义啊、因为它要接近众生，从众生里面学习更多的法门。但是真正你要在这学习过程里面增长智慧，还是要先有办法断除自己的我执，见到缘起法，这个才是根本啊、否则我们做很多，累积很多名单，那个我执更大哦，因为我度很多人嘛，啊，都是我的信徒啊，啊，我的名单更多啊，啊，那个的话，我想跟缘起就背道而驰，这些自己要谨慎啊，好，来我们看34页 ，C 彻底的说五蕴啊，五支啊，五支缘起，那世间的苦乐啊，都是难免的，每个人都会经验。但是你看导师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写得真好，他说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苦乐不已。虽然导师这样写哈，无可奈何的苦乐不已，但是我们凡夫还是乐的时候呢，还是觉得哪有无可奈何嘛，快乐就是快乐嘛哈，导师要这样写哈，他是有后面这一个前提啦，后面这句话就终究是苦， 那个地方，就是不管我们的苦跟乐，它终究呢会磨灭啦，终究呢会磨灭。所以你那个乐啊也是片刻的啊，那当它乐消失的时候，就无可奈何咯，讲啊。那众生为什么爱着啊？那就是因为无明，所以他彻底的说五知呢，就是他要谈到这个爱，爱取有生老死，这个爱啊最根本哈，产生老死的原因，这个爱呢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爱是这个法，它的持有故彼有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是从哪里来？哦，导师说，佛陀说讲从无明来，从无明来啊。那无明又从什么来呢？问题是啊，从不如理作意来啊，不正思维而来。嗯，那这些都是经典上有讲的哈。嗯，那无明是什么哈？导师这里讲得很好哈，无明是蒙昧的意欲，就是意志力啊哈，就是已经是被蒙蔽了的这种意志力。以爱不相离，是生死众生的通病。所以爱跟无明啊是烦恼的根本啊，因为烦恼就是祸嘛，而起善恶业啊，祸业，然后后面就会导致感苦啦，有没有啊？那因为我们这样子继续轮回，那当然身心自体对于自己的自爱啊，自体爱、境界爱呢，又懒惰不已，那当然就这样一直滚啊哈，那个祸业苦这样子一直圈圈的转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说明底下呢，导师要表达哈，我觉得说可能有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不愿意造的业，或者是我们愿意造的业，都是呢可以让自己活在无可奈何当中了啊。不管我们是不是自己愿意造的，还是呢业力推着我们造的，那这个都是会让我们呢、啊、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情绪当中啊，没有办法跳出来哈、啊。所以有时静下来想一想哈、啊，那假如我们都不会太在意这一些法的升起、法的消失，在这里面看得到它法聚起的这种无常、苦、无我的话呢，那不管它什么时候灭啊。那能存在多久，那珍惜当下、哦、这个就会产生智慧了啊。所以我们接下去导师跟我们讲、哦、四一缘起生起无常苦无我啊的智慧啊。为什么说缘起能够让我们产生无常苦无我的智慧呢？它是这样，一般我们都是这样讲而已，一般我们都会谈十二缘起知的时候，比如说谈到触、受、爱、取啊、哦、点点点，那这个也点点点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一种缘起知里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见到无常、苦跟无我呢？啊，那通常我们哈、啊，就是在法的每一个法的升起的时候，每一支升起的那个之间啊，每一支我们都可以见到缘起的这一种真实性，那也可以看到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怎么看呢？哎，有声音吗？有哈 ，OK。那是这样，比如说我们六根对六境产生触啊，那我们一个个来检验刚刚我们读过的缘起了哈、啊，它是这样，持有，所以彼就会有了，这样会看吗？持有故彼有，然后这里也可以当持嘛，持有就故彼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此故彼呢，在每一支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的。那比如说触生受，
受就有苦乐受，对不对？啊，苦受还有乐受。那我们会产生这样子的苦受的原因，是因为有触。我们有了这六根，就不得不对外境有触的那个过程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了触呢，就一定会产生苦乐舍，或者是苦乐。那这样子的持有必然有彼有的话呢，那这样子其实在这过程里面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刚刚上过的缘起法，它就是法住法定，有没有啊？法住法性法界等等，这样子的形容就是形容说，只要我们有这个持有，那一定会有这个彼有了，彼有啊。所以有处的话就一定有受。那这样子的法，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不管你是男女，不管你是小孩子老人，它都是法住法界，就是都不会变，必然如此啊。你有这样子的处就会有受。你不，我们不能说我只要这个苦乐啊，我不要这个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，它一定是从这里过来。那再来哈，就是说为什么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无常无我性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会产生苦，那当然是因为我这里可能比如说我跌倒啊，我跌倒，所以呢有苦的痛产生，就是持有故必有嘛啊，持有故必有。那在这当中我怎么能够知道它有无常性呢？怎么知道它是会无常性无我性呢？就是假如没有这个跌倒的话，那会有这个苦吗？就没有嘛哈。所以就此无故彼无，或者是此灭故彼灭。那再来是为什么他说他是必然是苦跟无常呢？就是他跌倒过后啊，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了哈，他跌倒的时候，请问痛有立刻产生吗？跌倒的时候啊，跌倒痛就产生了哈，苦的痛就产生了。那请问苦的痛它会一直都痛吗？不会啊，它这个痛呢会消失。那所以你看哦，在法的持有故彼有当中，它在延续下去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哦，待会就知道这个法的升起，因为它是缘起的，从持有到彼有的这个过程里面啊，因为它是缘起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呢在这个苦还没有消失的时候，比如说苦痛，我们说苦痛会灭嘛哈，苦痛会灭去，那法，我们说这个法的升起啊，苦痛之生，那这个痛消失呢是灭。那法的升起到灭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知道呢啊，这痛除它一定是会消失啊，所以呢它一定是无常性。那如果它是常性的话，这个苦痛呢是一直痛下去的，痛到你死为止，那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个痛呢它会就是会很严重，然后会减轻乃至呢会不见，那就是因为它是无有常性啊，它是无常性。那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，这个身体在痛，但是不痛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身体还存在好好的啊。所以在无常或者是无我当中，我们待会看导师的说明啊，就知道法的持有故彼有啊，此灭故彼灭，这过程里面其实无常无我也在这当中看得到的啦啊。我们继续看讲义就知道。
来，我们看四的底下哈，在缘起的证件中， 那知道一切是缘起，那就能够知道一切法是无常。为什么？导师说，无常所以是不可保性、不安稳，也就是苦啊。是无常苦变异，所以一切是无我无我所啊。那我大家都知道哈，是主宰的意义啊。那主是自在，能控制一切啊。那众生只是身心合合的个体活动，一切意义因缘，而众生都是感到与他对立的自我存在，所以对外扩展我所，对内呢固执自我啊，所以生死不移而痛苦不移啊。那假如能够通达缘起苦无我无我所呢，就能够契入空相应缘起啊。到这里为止呢，导师都跟我们介绍，就是要了解缘起啊，持有故彼有的过程里面，其实那假如我们能够知道它在法的升起，那必然会此灭故彼灭的话，这过程它一定是会变，那它不会一直保持不变，所以它是无有常性。那无有常性它必然是苦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无常啊啊，不是这个法啊啊，那它必然有磨灭的一天，我们不能够掌控，不能够呢保性它不变，它不安稳啊。假如我们是懒着，比如说是乐的受来说呢，你懒着这个乐受是希望它会永恒的跟着我们的话呢，那这个就变成是常性，那跟无常不相合的话，这个就不属于缘起法的观照啊。那假如我们观照当中这种乐受它是终归于会消失的话呢，那当然它一定是无常，那也一样是苦的特性啊。当然因为我们对于苦会排斥，乐会喜欢，那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。那假如没有我执的话呢，这些受它都是如实的知道它的升起就好了。那会有乐会苦的感受呢，那是自然的一种我们对于外境的一种感官齁，一种觉知。那当然在产生苦跟乐的时候，你要在这个受当中正念正知也可以，那你要在触当中正念正知也可以，在南传的修法里面这两种都可以。
就是我们一般讲说爱开始呢，这里才是烦恼，对不对啊？这里才是烦恼，这里才是染污，那前面呢触受这些呢，那它就不是，不一定是染污的啦啊。这个是烦恼性啊，染污。那这个是触跟受就没有染污啊。但是触大家都知道，触境细心是在触这个时候。那我们要修四念处呢，有身受心法，它就有提到受。所以一般修行法门里面啊，大家如果有禅修过的哈，那凡是谈到修行哈，南传禅法里面有的就从这里下手，有的就从这里下手，两个都可以啊，两个都可以。那有些人说，那假如我们在触下手的话，那在受的时候呢就不会受它影响啊。但是假如我们这里没有办法停止，那乐受苦受舍受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觉知也可以，因为我们还没有产生烦恼。因为这种苦乐的感受是我们身心抱体的自然的感觉来的。比如说我们吹冷气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身受啊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嘛哈，这个身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舒服啊？会吗？你只要走到楼下哈，走出去，你会不会觉得黏黏的？会哈。那这种身受的乐受啊，它是还没有产生烦恼的，还没有的。那这一种乐受呢，只要我们在这里产生懒着而起爱的话，那个才是烦恼了。所以我们会有苦乐舍呢，那个还没有开始造业，还没有啊。所以在十二支当中啊，要谈 修行用功的地方，很多人呢都谈从触或者是受开始都可以下手啊，都可以啊。那所以这个是，我们谈缘起一定会碰到的这几个地方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五标题五，一缘起而有流转还灭。那这个呢，谈完了上面的这一种五知哈，就是苦集地或者是流转啊。那接下来就要谈道地灭地哈，还灭。因为我们只是知道烦恼的升起。假如我们不懂得怎么对治，还是看着它升起，觉知它升起，但是呢还是继续造业，所以那一种觉知啊，它是没有力量的。所以佛法里面跟人家讲说，我们要在触当中正念正知，在受当中正念正知，那是要有训练过程的啦。前面有一段训练过程的，那个训练过程就是现在要讲的，就是佛陀所讲的道地啊，这个是训练过程。你有这样子的，我们有这样子的训练啊，道地的训练呢，才有可能在苦集的时候啊，流转造业的时候，保持正念正知，而不会跟染污的业相应。好，所以道地在佛法来说是相当重要啊。那所以你看，我常有听别人说，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些居士会问我说，他说师父，我们修行是不是只要我们清清楚楚自己做什么就可以？对呀，没有错啊，清清楚楚自己要做什么当然是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清清楚楚过后，你是不是还是继续生烦恼？如果你清清楚楚过后你不生烦恼， OK， 我说你这个了不起了。那假如你清清楚楚过后还是继续造烦恼，那个清清楚楚有什么作用呢？所以佛法讲啊，要修道地，要修八正道，要修戒定慧，那个力量产生啊，不但能够保持每一刻每一秒都清清楚楚，而且呢它可以啊不让它升起。所以我们很多清清楚楚都是后知后觉的啦，或者是呢从经验累积而成，那有些不是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智慧是要修道地的，要修道地而来的，修八正道而来。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讲啊，圣道也是有因有缘而有，就是什么叫有因有缘而有呢？就是这个圣道它的法啊，它是法尔如是，那你要有圣道的体证，那就持有故必有，你不体证那当然也就没有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五的第三行啊，导师以中阿含弃居经啊，弃车经来说，依戒静得心静啊，就是定，那依心静得见静，那这样相依直达解脱啊。那这个其实是弃车经呢，就是弃居经，总共有七个次第啊。我们看注脚四十六啊，看注脚四十六，第就是经文哦。我们看经文，答曰：贤者若以戒禁故，有没有？大家在那个戒禁那边哦，写一个圈圈一哦，戒禁是一。然后呢，后面经文的第二行哈，有一个心静，有没有？这是第二。见境呢是第三，一概境是第四，道非道之见境是第五，道基之见境是第六，道基断之见断之境是第七。那总共这七个次第呢，就是叫做弃居经的次第，弃清净。从第一个是戒，第二呢是定，第三开始一直到第七就是慧。后面五个都是慧学哦，所以弃清净呢，它是对于慧学的说明是非常详尽的。好，
我们到这里要休息一下5分钟啊，大家把握时间啊。